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八节，两位助手的支持。你是一位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你从518毁苗事件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你认识到，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你无法抵御人为的破坏，也难以摆脱莫名的冲击。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加之湖南冬季气温较低，水稻一般一年只能繁殖一季，而南方却可以一年繁殖2至3季。出于政治和气候的原因，你决定每年都走出去，到云南、海南等地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这既避开了政治的干扰，又加快了研究的周期。1968年10月，你带上两个助手到海南陵水开展研究试验。也就是从这年起，每年十月，当寒流席卷洞庭湖畔时，你就带上两个助手开始在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之间辗转。因为这些地区的气候为水稻育种及加速育种进程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这样一年365天，你几乎天天都可以在田间搞试验，充分保证了科研时间。你们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年当两年用，像候鸟一样追赶着太阳，也因此而连续7个春节没有回家。1969年，由于运动中提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口号，你被抽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派往300多公里以外的溆浦底庄煤炭进行劳动锻炼。你心里清楚，把你抽到那么远的煤矿去，就是要在无形中解散水稻雄性不育系科研小组，就是让你再也不能进行科研。但是你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你只能去煤矿。临行前，你把殷华奇和李碧湖叫到家里，心情沉重地叮嘱说，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是省里组建的，你们要继续以科研小组的名义坚持试验，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到煤矿去找我。殷华奇气愤地撸起袖子说，为什么要把老师派到煤矿进行劳动锻炼？这不是把我们科研组解散吗？不行，我要去找他们说理。李碧湖也支持殷华奇，对，我们去找学校，请他们取消这个安排。他们俩都来自贫下中农家庭，加上年轻气盛，什么也不怕。你心里也窝了一肚子火，听了他俩的话，你很高兴，很想附和他们。但是沉思片刻之后，你连连摇头说，现在是讲道理的时候吗？只要你们两个承担起试验重任，不中断水稻研究工作，我就放心了。殷华奇担心地问，老师，您这次要去多久？你仰头望着天花板，压抑着心中的焦虑，沉重地回答了3个字，不知道。李碧湖看到你着急，忙安慰你说，老师放心，我们一定把试验搞好。那我就放心了。你的脸色稍有舒缓。第二天一早，你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安江农校。那天早上凄风冷雨，你突然想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你心里很伤感，你这次离开农校得多久？离开水稻研究得多久？两个学生能坚持得下来吗？水稻研究工作能继续下去吗？你望着安江农校的校门，望着校门口那一排排老树，心中涌起一种悲壮的感觉。老师，老师！突然，李碧湖和殷华奇向你跑来，他们来送你，并再次表示了他们一定搞好试验，等你回来的信心。你的心温暖了。 但是在煤矿劳动的日日夜夜里，你还是魂不守舍，夜夜遥望家乡。你惦念试验的禾苗胜过惦念两个幼小的儿子，因为你知道儿子有母亲照料，可以放心，柔弱的禾苗却令人放心不下，牵肠挂肚。让你意想不到的是，煤矿待了两个月后，有一天突然有人通知你回校。你回到农校后，两位弟子争相向你报告事情的经过。原来你离开农校不久，省里来了一位专家，要李碧湖、殷华奇去汇报工作。这位专家在试验田看了看，问了你和他俩的学籍后，大发高论，不屑一顾地说，袁隆平这么年轻，读了一个农学院，想搞水稻研究，他能懂多少？我早就讲过，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你们搞的杂交稻能产800斤的禾、400斤的谷就不错了，你们还是死了心吧。他这冷风一吹，学校领导把本来已增加到1000元的研究经费停拨了。李碧湖、殷华奇两个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两个出身好，有冲劲儿，又都对杂交水稻工作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想轻易放弃，于是分别给湖南省科委杨武训以及地区科委主管该项目的曾春辉发去了情况汇报和请求支持的电报。杨武训是你在安江农校的学生，毕业后到了湖南省科委，他是李碧湖、殷华奇的校友，也相互熟悉。他俩的电报发出后一个星期，国家科委立即派出资深专家、中科院遗传所张孔田教授赶赴安江农校了解情况。张孔田是研究杂交高粱的专家，他支持自花授粉植物有杂种优势的观点，并肯定了你们研究组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金量和实用价值，还向李碧湖、殷华奇传授了许多知识。张孔田还建议把你调回来搞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同意。省科委在接到李碧湖、殷华奇的电报后也高度重视，派来以陈国平为首的工作组进行实地调查，证实李碧湖、殷华奇二人反映的情况属实。这样一来，李碧湖、殷华奇两个人便有了底气，他们两个便大胆提出要求，说一，要他们的老师回来，二，要落实他们的生活费。于是省科委和农业厅出面干预，迅速把你调回来工作。另外，当了解你们经费不足时，省里又划拨了专项经费3000元，加大了支持力度，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你的两位助手李碧湖、殷华奇原是社来社去的学生，每个月领取18元的生活费，这下子他们的生活费也升到了26元。听了他俩的话，你很欣赏两个助手的热情和勇气，也很感激国家科委、省科委和省农业厅对你的关心和支持，这是你们将水稻研究坚持下去的有力保证。有了这份保证，你就更有信心了。尽管研究中遇到七灾八难，但你的研究小组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省科委和农业厅经过研究，认为这一试验非常重要，对实施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战略有着重大的作用，决定将这项研究收上来，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主管，专门成立一个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协作组，把你调到省农业科学院进行杂交水稻研究。于是你把两个幼小的儿子和整个家都留给了妻子，临行前你抱着两个儿子亲了又亲，然后满怀歉意地对妻子说，我走了，你的担子更重了。看到你的科研工作得到了国家更大的支持，邓哲感到非常高兴，他深情地说，你到省里去条件好得多，你的科研会取得更大的突破，你别担心我们。你说到了省里担子也更重，压力也更大了。邓哲疼爱地说，你不是常说压力要变动力， 重担更是磨练吗？别怕。你说，担子重我不怕，只是这么多年了，用雄性不育猪先后与近1000个品种和材料做了杂交组合，试验也做了3000多个，可是雄性不育猪的保持率总达不到100%，我很着急呀。邓哲微笑地鼓励你，公道自然成，到省农科院后，你再好好琢磨，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别着急。